欢迎收听三小朋友，
我是威爷，
我是大米，
我是地，
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一堂通识课呢，那我们今天有哪一些同学会来？
现在班长要点名喽，
好，点名一下好吗？
我是威爷，
我是大米，
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很高兴大家今天都下午愿意来这边上这一堂通识课。那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通识课的主题是什么呢？来，威爷同学请告诉大家。
报告老师，报告教授，我有准备了几个题目。第一个呢，我们要聊职场如何如鱼得水，如鱼得水。第二个就是家人照顾的辛酸血泪史。第三个是你遇过渣男渣女吗？第四个是自成一派的勇气。我们这四个题目看看今天要聊哪一个。你们都没准备，我知道，只有我准备，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准备，所以我才准备。而且我们也没蕊，一坐下就按下录音键了，所以我们要考验我们的友情跟默契。所以这个四个题目，我们选一个来做这一集的主题。还是你一集要讨论四个也可以。
我觉得我也感觉很像那个什么，你知道，就很像那种小丸子里面啊，不是有一个、那個、
花轮啊？
花轮，对，我也超花轮的，
他的长相也蛮花轮，
而且真的超欠的，就是那一种觉得任何时候都要自己用，就是
带光芒，
而且自己就是自顾自的讲完，就没有看到旁边的同学、就是。
因为我跟三个小丸子在一起，小丸子就是一个懒散如泥土的，对啊，他就是哦，好啊。来啊，然后都不准备的，对啊，
有啦，我刚才是有临时抱佛脚的。
那你选了什么题目？
上网查了一下渣男的语录。
其实我是觉得是你也不用帮那个渣男的语录去查了，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威爷过去跟我们一起合体录音的时候讲过比较甜的话全部截录下来背下来，大概就是渣男语录的范本、
差点吐了。
所以我们要讨论什么了？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你们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冲上第一名就放烂这个节目，好不好？
我们止步在第二名。
我们先来检讨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没有？
哦、
先看一下检讨会。
谁手机没？
所以哈、哦，是我。
哎、欸，这样很闹哎、欸，
不专业、欸。
不是啊，小丸子就是要三声道，连录音都不会关手机啊！我跟你讲，我最大的特色就是天兵，好不好？就是我
专业一点啦。
我不太确定，就是说我如果拿掉天兵这个优点之后，还有什么优点？我还蛮珍惜我的天兵，你懂吗？
各位同学，我们来检讨一下，
是
为什么我们的 podcast 没有拿到第一名？
我们就停在第二、欸，
很可惜耶、欸，
超可惜的，差那么一点点。
问题是什么？
自我检讨中。
我觉得花轮同学有答案。我觉得这一集，
我觉得就放他
这一集全部给。不是，我觉得这一集全部给花轮自问自答。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 care 了嘛
，Q&A 时间就是他自己问一下，然后最后就说，那他先假装天真，还有就是装民主，我觉得他超会装民主的，就会说
装民主，
我觉得他装民主王，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刚刚在群框。我看到他丢四个题目出来之后，以前我这种傻妹。我都会很认真的说哦，我要哪一个哪一个。我跟你讲，他都跟我虚伪的说好，但是其实他心中早就已经决定了。所以后来我对于啊花轮同学丢出任何东西，我就是已读之后就说赞，可以省去他还要在那边演敷衍我认同我这个戏嘛。好了，花轮同学，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检讨呢？
小丸子同学，我只能说第一名的只能喝酒的图书馆凯莉太厉害了。
欸、他是凯莉吗？他不是 Ting 吗、欸？
他是凯莉吧？
他叫 Ting 吧？他也跟我一样叫 Ting、
哦、
我记得、
啊、是哦。我看那个照片，以为他是
没有关系。他虽然
凯莉、欸，
不是他虽然没有在听，你还是道歉一下。
我郑重的跟 Ting 道歉，就是
他是凯莉吧？
他是凯莉吧？
不是那个凯莉啦，不是不是、
哦，这个照片好像凯莉、哦，
不是那个凯，不是百灵果的、那個，
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哦，
我连输给谁？
而且他的声音很浑厚，我还蛮喜欢他的声音。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不错，只能说听众的
花轮同学就是很爱
是雪亮，
没有花轮同学就是很爱讨好所有的人。 他每一个环节，你知道他人生是360度的圆满，找不到菱角也找不到真心了。
好了，
我
们
检
讨会差不多可以结束。
小丸子觉得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我们没有策略性的，我们因为我们是三个粉丝团，但是我们发的时间是不一样，但是就会变成说 Podcast 它在算的周期会变成是等于说我们的力道是分散的。大家都有听过一根筷子的故事吧？
励志作家来了，
一根筷子是容易折断的。这时候那个生病的爸爸就给了儿子一大把筷子，然后就折不断，儿子就突然了解团结力量大。你们小时候没有看过这个寓言吗？
有啊，所以意思是我们不够团结。
应该是说我们没有策略，因为我们属于就比较散的团体，就是没有组织硬性规定，就是同志们要几点就是攻占城池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是属于就是发出去之后就觉得哦好啊，做完作业
交完功课，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是一鼓作气，二就衰了，二也就结了。就是说他 Podcast 他吃更新嘛，所以你应该立刻 right now 隔天立刻上第二集。没有，我们就好像就是这个节目突然跟我们就是有没有不关黑啊，有没有？然后就想说哦，
然后就想说哎，青曼应该是最后一集了，
没有，对，然后就悠闲的就想说喝了不要紧了嘛啊，因为没有攻上第一集之后士气就更低了，就会想说喝啦得安内啊啦，然后就会觉得说好，那第二集就更随性咯。第二集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推文上面也是随性到他好像就是隔壁邻居家的小孩，有没有？就稍微帮他擦点鼻涕就叫他走了、
怎么又有谁的手是我的？
你看还说我、欸、你手机也没有关啊。
没有，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空有目标但没有策略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就是注定只能在 B 咖成王。
没有，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倒是不是太介意，但是我比较讶异的是我们今天还会 聚在一起录。
我比较讶异你怎么来了、欸、
我觉得不是这个节目就要打算这样停了吗？然后我觉得那个花伦居然就说哎、欸、好啊，那我们约个时间。没有，先胜先说的，你为什么
是花伦同学叫我问
我跟你讲，花伦超贱的，花伦自己想要干嘛他就会用嘴去欧的那些容易、就是、
这就是领导同意的技巧，
受我催眠的。我跟你讲，他就是把你当鞋底子。
所以各位听众，每一集我们节目上架你们要好好珍惜，因为我录完今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次，随时就有可能结束。
不会花伦同学会
没有没有
鞭策大家。
然后呢就突然就哦，盛问完之后好像就盛还是花伦就说我们来定日期，对，
然后就顶。没有，我觉得我虽然是写底子，但是我觉得小丸子同学奴性更重，因为他就真的从高雄来录音。
对，而且我就开始找哪一天我是要上台北当中是可以的，前后有没有。对，我其实基本上我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你知道我
真的
我从小啊每就是班上有时候会票选那种人缘王，对不对、欸、我几乎好像只有一次输了、因为输的那一个人就是人又好，然后他又是班花，你懂吗、我觉得男生票数的部分我可能是略输一筹，不然的话其实我长期都是稳坐人缘王，你懂吗？所以人缘王就是大部分的人缘王都是没有自己，就是配合度很高。
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就要讲自成一派做自己哦、
欸。怎么说？
不是不行不行，我要先讲一下我昨天晚上的一个心情。就是我昨天从高雄，因为我爸妈就是我爸最近生病，然后我妈也是有时候会有一点鲁小跟疯狂、你懂吗？然后我终于，
你妈不会听 Podcast
没有关系，但反正邻居该说的都说，不该说的也说。我一切都是用钱在解决，就是他只要一看到钞票上面的小朋友他心情就会好。对，然后昨天上来台北之后就会有一种假释出狱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放风，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心情就是变得很愉快。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开始洗澡。哇，我的妈，我昨天晚上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谈谈浴缸的重要性。就是
因为我在高雄的家齁，就是是属于那个它是要冲澡的
淋浴空间，
对，淋浴空间。然后现在在装潢的时候，我就还是很坚持一定要浴缸，然后就变成说我这一阵子都是属于就是只能够淋浴，不能够就是泡澡。你知道我昨天泡澡的时候，我的妈啦，那个真的不一样，真的洗出超多东西，我突然就觉得好好搓哦，你知道吗？就是干净了不得了，你知道吗？
那请问地产秘密客，我们继续就要装潢的时候，浴缸要怎么选呢？
哎、欸，这个问 Sam 哦，我那时候、
欸、你们有没有尊重一个小丸子他出狱之后的第一次洗澡啊？你们
他家刚好装了一个蛋形浴缸，
对，
欸、好舒服、啊。
蛋形浴缸我有听过说，其实它不是一个那么实用的耶。
但是我只能说爽度超级高，我昨天晚上也在泡澡、欸、我真的觉得很疗愈，
我超级羡慕，因为我家没有浴缸，
我家也没有，
没有浴缸怎么过啊？我跟你讲，超贱，我一定要来骂一下威爷。
我怎么了？你昨天我只是昨天没有答应你跟你一起泡澡而已啊！
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因为身材太好，他泡完一次之后，他不会放过我的。然后觉得天哪，没有看过这么身材辣的，对吗？我跟你讲，我们都做主顾客。然后，还有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重浴缸的人。对，非常重视。然后我们不是去泰国的时候嘛，我们都住得很好，然后我们住得很好，大家都很羡慕，对不对？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悲催的，因为我非常在乎浴缸。结果呢，我们第一天住的那个房子很漂亮啊，采光非常好，但是它没有浴缸。
哦，你就是那个设计风格的，
对对
对
对对对，就是
曼谷、那个、
对，没有浴缸。好，那我们到了清迈之后去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很在乎浴缸，所以我一走进去，因为它是上下两层，我一走进去看到第一层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一间房间就有浴缸，我就觉得 OK、嗯、我不想再去挑了，我觉得有浴缸就是完美，我就会说，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那你知道我也是个 gay 神王，你知道，我就说，哎、欸，那我住这里就可以了，你懂吗？我知道，我就说我住这里就可以了。但是呢，威爷呢，他也是一个 social 咖，他有他另外一种的圆满，你知道吗？我的圆满是我只看到我就立刻拿，我不要在那边挑。那大家可以去挑。哎、欸，威爷的圆满是说，他是有走策略性，他说啊，你们都女生，所以你们住楼上好了，我住楼下。然后你知道吗？住楼上有两个缺点，第一，
行李很重，
行李很重要搬上去。我心想说，他是脑袋有洞吗？然后居然让女生住楼上在搬行李，然后还装出说，我跟你讲，他超贱，
我保护你们。
我跟你讲，他超贱的，都是
以防有坏人。
对，就是说你们集体在那边，我也不会去骚扰你们。没有。然后等一下，听我客诉完，都已经回来了，所有的不爽都可以讲一讲。
回来也快一个月了，
所有不爽都可以讲一讲。第二件事情。我上去之后就非常崩溃，又看到没有浴缸，然后我觉得那个房子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功能性。然后之后我就下去之后，我就悠悠的说：“楼上人不住，但没有浴缸。”他们都听不懂哦。这时候地产秘密客就说：“哦，对，没有浴缸。”然后好像其中一个就说：“哎，没有，他在转角，我们那一间也有浴缸。”所以 totally 只有我一个最重视浴缸王的人。没有浴缸，然后他们都洗了泡澡超爽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要什么东西你没有表达清楚，然后
你要直讲啊，因为我们不在意那个浴缸啊，
你知道吗？我只要是淋浴，我都会有一种吓你的感觉、欸、
等一下我一定要讲，这样听众真的以为我的心机鬼，
他真的是啊。
我跟你讲，那个 villa 第一层
没有人要听渣男说什么。
所以这一集最后还是聊渣男。
一楼只有一间房间，二楼有两间，而且一楼的房间就在门口。
哦，他很贱，他上一间房间房子也是让我住二楼，我也是搬的钥匙。哎、欸，你们也搬的钥匙、
啊？我们也是啊。
我觉得他对我，他一定
没有，
不是他真的把我们当畜生了，他把我们当驼兽。
没有，我住一楼的原因是因为
不用搬。
我
跟你讲，你
没有，他有帮我们搬呐、
啊，有啦，有帮我们搬
了。你长那么高。180斤，你让一个150的在当驼兽，你有良心吗？
让我讲一下，我住一楼的原因是因为坏人如果进来的时候从门口进来，
哪有那么多坏人，
他一定会先欺负一楼的。我觉得坏人要来就冲着我来，不要找你们，我至少可以在一楼跟他们搏斗啊。
可是 Villa 门禁管制超
深，哪有呢？我们那个有，我们那个有森严吗？我们随便就有人居然可以，
我跟你说，
是真的有人走进来，
门禁锁着，居然有人出现在我们泳池。
各位听众，你要注意，所谓的渣男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他会立刻跟你说：“我一切都是为你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主题是要谈如何辨识渣男吗？
各位同学已经录音十五分钟，
没关系，
到底我跟你讲主题了没有？
我们不需要有主题，
你的淡情浴缸先介绍一下。
你先讲一下淡情浴缸，因为我最近新家也要装。
我们不是一个闲聊的节目吗？为什么需要主题？快点啊！
不知道有一些含金量，我大推淡情浴缸。
含金量就在你这一趴了。
对，
可是很多人说
那个要上厕所了，大家可以走。没有打算要浴缸的也不用听。
这一集的主题就上如何挑选浴缸。
没有人想听浴缸啦，好不好啦，说啦说啦说啦，浴缸
什么，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我自己分享我自己使用淡型浴缸的心得，我真的觉得很好用，而且你平常就算不泡，你看到它你都觉得心情很好，因为它就是长得很漂亮。嗯，可是因为我有跟大米说，它就是因为它是糊状的，所以其实它底部那里不好清洁，就
是靠浴缸接地板的部分。
对，
是
不
是，
就是那一圈的地板，
两个人一起洗的时候是闻的吗？
那你要，因为蛋型有小蛋也有大蛋，你如果
我们可能
三个人你要大一点，
可是像我这种
要巨蛋，
像我这种172公分的人躺进去，他的腿是可以伸直的吗？
他蛋型浴缸有尺寸，有100，我记得好像到190都有，你就选大一点的就好了。对啊，我自己觉得很棒。
贵不贵？
他那时候是
我
运气很好，对。
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就是挑浴缸挑了非常的久，然后蛋型浴缸都非常的贵。我那时候就是透过建商的朋友询价，好像拿到关系价都要到快要9万块。
我的妈，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但是
太可怕了。
但是我最后我是从淘宝买的，台币大概10000多块，然后含运费大概20000。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这么吃惊吗？因为我最近高雄的房子要装潢嘛，因为我打算就是我打算，因为我怕我意志不坚，所以我不敢讲的那么坚定，就是我打算定居高雄嘛。那所以就变成说我现在想要装潢一间我自己住起来比较舒服的房子，所以那时候我的设计师呢就设计了蛋型的浴缸。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因为我突然想起我另外一个主播朋友叶子娟同学，那时候他们家是做蛋型浴缸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那看起来很美，但是事实上其实清洁是麻烦的。嗯，然后
那你又没擦，你有在清洁吗？
我没有在清洁。对，然后之后可是就是我就会觉得说麻烦的东西我就不想要，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时间跟设计师说我不要，我要传统的浴缸就好。后来我就问圣，然后圣就跟我说蛋型浴缸就看得也很美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刚刚那些话你可以再复听一次，大概就是他刚当时催眠我的一半。那我耳根很软，我很容易就别人多跟我说几句我就觉得好了好了算，而且我会觉得人要勇于尝试，错了没有关系，错了是让你了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后来又跟设计师哦，还有我又去问了叶子娟，因为他毕竟已经使用蛋型浴缸已经大概1-2年，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其实算好用啦，但是就是那个边边你要选圆滑一点，免得就是那个会刮到。然后、哦、我也要分享子娟跟我的感觉，就是我们那时候都很给搞，在装浴室的时候都觉得是那种白色大理石很美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地板都挑白的，真的千万不要。你知道吗，像我这种已经不是一个太注重整洁的人，我后来就看到地板其实它真的是比较容易变脏，其实内心也是会有一点痛。那后来我反正总之两个人都跟我讲说还不错的情况之下，我就跟设计师说好了，那个就按照你的建议就用蛋型浴缸好。所以你刚出来的价格是这样的，我想说奇怪，但我设计师到现在都还没跟我报价，是不敢讲。
你到时候再看一下啦。那我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可是因为它运送会有个风险，就是我有听过就是有人就是淘宝集运过来之后浴缸是破的。
哦，这么岁岁平安。
对，可是因为那个价钱你可以买4颗，所以没关系。你就一直叫到它没破为止。因为其实好像很多浴缸其实也是就是中国制，所以其实他们好像也是同一个东西。
嗯，好了，那含金量这一趴结束了，那可以大家来。
我也想分享我的浴缸
哎、欸，你家有浴
缸
吗？哎、
欸，
我怎么记得你家
没
有？
我住内湖的有，就以前我在内湖的家有。哦、那、
哦、花轮在逞强了，花轮在逞强。
给大米参考，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买任何的浴缸，我是请设计师直接帮我砌出一个浴缸，是用砖跟泥，就直接在浴室砌一个浴缸。
哦，好特别哦，
有点像那个温泉的感觉，就是你要走到那个浴池里面。 然后当初那设计师一直跟我讲说没有必要不需要，但我就很坚持说我一定要有浴缸，这是我的梦想，所以他就帮我砌成了一个浴缸，而且浴缸还对外面的窗户。
你说
我知道
那个
降板式的浴缸有点像是
下沉，是
温泉的那一种浴缸，
对，比如说这是浴室，他直接就砌一个这样子。
好，那我要说一下我的经验。以我以前看到这种浴缸都会觉得哇好棒，好像浴室和风哦，就这样，对不对？那大家知道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家境还不错，他们家就是这种浴缸。我告诉你，不论你多激情，突然要等放水心都凉了，因为那个放水要放超久的、
这个、
那个放水放很久，
对，那个放，而且到最后你会因为舍不得用那么多水，你到最后会变成你只有冲澡，所以
而且其实也蛮浪费水，
它很浪费，而且要等很久，外加其实它清洁上面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安全性，因为它那个气出来浴缸那个菱角都很立， 它没有办法做到弧，你知道，就是都是方形切割，所以 我每次有时候跌倒，不小心跌倒摔倒说哦去撑一下，就觉得如果老的时候这样一摔，我可能会死在浴缸里面，
这很危险，
就很危险、
所以在里面激情会头破血流的程度。
我没有在里面激情，
我们没有人想知道
我觉得我要很认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因为我爸最近那个身体有一些状况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浴室装辅具还有就是浴室的一个
通用设计，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门槛只要能够挡水就好，你不要弄得太高，你太高之后你老的时候你是跨不过去的。
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摔倒，然后摔到那个脊椎断掉，就是浴室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地方。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老年嘛，所以手脚都还算利落，还经得起小小的摔，可是年纪大真的不行。
对，花轮讲，花轮讲，花轮讲完妙丽讲，妙丽要说
我们这集怎么
主题好
乐龄，又渣男然后又
要出事，不需要，
我们现在怎么变乐龄单元了？
不是，
居家通用设计，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的那个浴室的门槛你真的不能太高，对，因为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好。第二件事情，
以及有一天你可能轮椅得要进去，
对对对对对，轮椅不一定滑得进去，因为你那个门要变大。可是问题是，就是你要跨的那一个坎，你不要太高，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的马桶跟你的洗脸盆中间，其实你要有一点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天你老了，你是要装辅具的，那变成说如果脸盆跟马桶很近，其实它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去装辅具的时候，你是撑不起来，你从马桶上撑不起来的，所以你大概要预留一些空间是可以将来装辅具的。
所以我可能这几年买房子在装潢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给放进去了。
对对对，你可以来问我，因为我有请那个长照中心的人先来观察我们家的浴室之后，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因为我爸中风之后四年前买了一楼的房子给他，但是你知道都已经是一楼了，居然还是路出路是有障碍。我们家门口有一个那种三个坎小小的，我爸现在是可以走路了，可是他没有办法下那三个坎，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三个坎对他而言就是他阻碍出去。所以就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年纪比较大了， 你要么就买电梯的房子给他，要么你买一楼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坎都不要有，就是你现在看起来很简单，那但将来很难。然后我邻居他就是也有受伤，然后最近老人家本来是住在公寓五楼，然后现在要租房子，那变成说要租房子的时候，其实要租一楼的时候就非常不容易，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不是很想租给老人。所以我还是会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能够的话还是赶快存钱买一间房子。对，好，
怎么觉得题目又掉到买房了？
没关系，之前我们其实有讨论过
Nobody care。
对，就是
你们最近有看房吗？
最近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看房，
都有在看。
其实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就是30、40、50，就是不同年龄层他要的需求跟空间不一样。像我刚刚大明有讲到，就是老人家住房这件事情，因为我非常有感，因为以前我爸妈是住在四楼的老公寓，然后他们70几岁，每天都要上下楼梯，然后去追垃圾车。不夸张，是我爸已经75岁了，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蛮心疼他们，所以后来我就是买了一间就是新的大楼，然后有电梯又有管理员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老人家其实 最重视的就是安全。那我觉得新大楼其实有一些好处。
讲到这个，我讲到我爸好了，因为我家以前是透天的，我们 住在桃园的时候，
花伦大部分都住透天，
有三层楼。但我爸后来就是后来中风就开刀之后，因为他房间在二楼，那我有请那个
看护
去照顾他，结果看护其实有点混啊，就也不是有点混，我爸有点任性吧，他就从二楼要走楼梯下，因为那楼梯是很高很陡，他有一次就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个时候他开完刀本来行动还是可以的，但摔了以后结果摔断腿。你知道 老年人就是行动力一没有之后，那个健康是急速的恶化，
没错，真的不能摔、啊、
就是从那一摔之后他的状况就变得不如之前。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居家的安全真的很重要、嗯、尤其是老人家。
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以前我们不是都住在那种公寓的大房子嘛，就是坪数稍微大，但是现在其实慢慢的也有一些人他会选择就是长辈他去换小，但是他可能把旧有的卖掉、嗯、然后去换到新的大楼。
我觉得 家里的那个通用设计
很重要，
很重要。因为二月底我奶奶不是来台北找我玩嘛、嗯、然后他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就从床上摔下来了。
嗯、啊对啊、你们家吗？
对啊，因为我们的普通是一般人设计的那个床
比较高，
就是、旁边会有走道，嗯，因为你要方便移动嘛，然后也没有那个坎，
没有那个扶手啦，
对，所以他就摔下来，我差点没吓死。我奶奶都80几岁，然后这样冲那个，而且因为我的床垫下面是还有一个就是置物的空间、嗯，所以其实有一点高，那好像他没有怎样。
欸、那个我要跟大家讲，其实这一种就是床边护栏啊，其实虾皮上面还蛮便宜蛮好买的、嗯、然后你在装的时候它床边护栏它是可以移动，就是平放跟拉起来。你要去考量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那个爸爸妈妈的精神意志是很好的，只是、需要一点护栏的话，那你要把那个开关放在它可以按的地方。但是如果假设他是一个意识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然后情绪不是那么稳定的人，那你就要把那个开关放在床尾，让他不会突然就是乱压或什么之类，然后就自己下来。就是你在装的时候可能要评估他身体状况。然后最近后来我的看护其实让我学到很多事情，就是说在看护他们觉得就是说既然都要照顾老人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体态是他们很不想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我有钱就可以请看护，但事实上看护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在赚钱，所以他的身体是他身材工具，他也不想要受伤。所以呢如果老人家很胖，他们一看到资料他们会不接，因为等于说他要搬他会搬不动，就是又高又胖是他们最不爱、嗯、对，然后再来瘦瘦的是他们觉得比较 OK 的老人家。所以我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越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就是越要保持你的体态是一个正常的，除了就是对于健康很重要以外，对于将来找看护也是很有帮助。还有看护不要轻易换，是在于说我记得我们家的看护那时候请来很不错，但是因为实在太不错，他跟我爸很有话聊，然后我妈跟我爸一辈子都没话聊，你懂吗？所以呢我妈内心超悲痛，就是有一种就是自己的男人要被抢的那种心情的酸楚就出来。但是因为我妈没有念过书，所以她在面对那个酸楚的时候她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然后外加他又需要看护去照顾我爸的那个80把尿、嗯、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压力跟情绪。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当然会想说那就换掉一个看护，把这个女人换掉就好、嗯、那时候我大哥就来跟我讲说要不要就是也不一定要请他换其他人什么。那因为我自己在职场上这么久，我有个体悟，就是说你有时候很狗屎好运遇到一个好的，你要知道再来不一定会这么好、嗯、就是职场上有两种心态，第一你发现好的员工的时候你要珍惜，第二件事情假设他要坚定要离职的时候，你要身为一个主管你要有 gas 觉得就算了。就是他的两个心态是不一样，一个就是他还在的时候你要珍惜他的好，他确定他要走的时候呢你要觉得没关系，我一定可以再找到更好的，你也不要被他威胁。好，那时候我家人我哥哥他们就会觉得说想要把这个看护换掉，我就很坚定我不要换，我就说因为
我就说好，如果要换掉他可以，那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我要请他，所以我说我要出钱嘛，因为是我自己决定的嘛。那我说现在要换掉他是你们的意思，好，那从此以后就是三分之一，大家就是一起来摊这一笔看护费啊。欸，突然大家就安静，然后这个看护就继续留下来。好，就继续留下来的时候，后来果然等到就是我爸状况都好了之后，我爸想省钱，想要只请白天班的看护，那个价差就是从一个月9万变成5万多。那我觉得我很多事情我不想怪别人，我会回归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答应了什么，我自己做了什么决定。因为你永远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同意，很多事情像是别人说什么都拿你没办法。那因为爸爸一直讲说要换便宜一点的，那我内心也会觉得说好，9万多块变5万多块好像会比较便宜，好，那我也就同意了。好，那就换，换了一个白天，那要交接，那交接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在付 double 薪，然后等一个是3000，然后一个是1800，等于我一天就要花5800。好，
4800。
哎，对，很好，花轮就了不起，还会
数学很好，
花轮一定要尬过妙丽，你懂吗？然后好，就这样花的时候呢，突然我们家人突然发现白天班的那个1800的看护没有我们家过去3000块的阿娟那么厉害，他们突然会觉得不行。哎，而且你知道吗，1800的新来的看护啊，突然他做了3天他也不要做了。对，
为什么？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可是问题是你去知道那个为什么其实都假的，他就是确定他不要做。那因为我们已经跟原本的阿娟讲说那就是做到几号，所以他火速已经去接了新东家了，那就会变成有空窗期。那 我要用这个经验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遇到好的看护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很珍惜，然后只要他能把他顾好，其实花那个钱啊看起来很多，我每次咬牙在花那个钱的时候都在想说，虽然一个月9万很多，但是只要他能照顾好，我爸不用卧床，我长期省下的那个尿布费还有一些无微博的费用其实是便宜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以上是鄙人在下我最近请看护的经验。
好，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聊了渣男职场看护跟浴缸，真的是包罗万象。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
谢谢班长管秩序。好，那个班长那个喊同学起立，
起立
起立
起立，谢谢老师，
大家下集见，
拜拜
拜拜。